好，感谢主哈。那我们在开始讲到之前呢，我们先提醒我们的弟兄姊妹哈，就是我们的这个特别是网上的弟兄姊妹哈，我们为了方便更多的人可以去听到，那么我们从下一个主日开始，然后我们网上我们就换成用 Zoom 哈，因为我们现在是用的小鱼，那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。然后那我们的一些通知信息会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哈，就是福音116上面。那么这个大家可以去注意，然后那也鼓励大家就可以下载啊这个 Zoom 啊，然后那我们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去注意这个我们网上给的这个信息哈，那房间号也会在我们的网站上面通知大家。那感谢主，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我们的讲道的环节。那么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真的是先要在主的面前我们去做一个真的是开始的祷告，然后我们祷告之后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讲道，那求主亲自的去施恩，亲自的去带领我们好引导我们。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，主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上帝，你是眷顾我们的主。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样的软弱，但是主你的意思总是好的，你的恩典你的能力总是够我们用。我们在这里祈求主你加恩赐福给我们，特别求主你赐福我们的讲台，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也求你的圣灵来膏抹讲台，使讲台不是讲人的意思，而是讲神的意思。也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因为如果没有圣灵做工，我们听你的道我们就味同嚼蜡，我们就什么都得不着。但是当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时候，启示我们的时候，更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这天国的奥秘，我们的生命就得造就。愿主你引导我们，让我们每个人都在你面前蒙福。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感谢主。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，我们要去分享呢我们的祭坛系列哈，我们分享大卫的祭坛。好，分享大卫的祭坛。那么我们上次呢跟大家有分享过一次关于大卫的祭坛，因为大卫的生命很丰盛，然后呢大卫的人生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。好，所以我们把关于大卫的祭坛呢我们分两次来讲。那么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了，我们知道说其实祭坛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，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你都会看到祭坛，对吧？那么所以我们要重视祭坛，如果我们不明白祭坛的真理，其实我们对基督教信仰常常理解就不够全面。那我们上次讲大卫的祭坛的时候，我们特别讲了三点。我们说第一个，大家要注意祭坛怎么样子呢，塑造生命，对吧？当我们到祭坛上，不是仅仅尽我们的本分，而是我们的生命得到主的塑造，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。然后我们来到祭坛上面，祭坛它会引导我们真实的悔改，就是我们不是去指责别人，而是看到自己的问题，我们就呼求我们的上帝，上帝就来更新我们，阿们吧弟兄姊妹。所以讲到这里我稍微插一句，我那个时候曾经劝过一个弟兄，这个弟兄曾经做过长老，但是当他自己有软弱的时候，他要否定他的教会，我说你不可以这样子，你这样子是得罪主。但是他不听我的劝告，我说弟兄啊，如果你这样子的话，我恐怕你会遭遇非常的事。他就一直不听，结果去年的时候就得到一个很可怕的消息，他的家居然离婚了。我们原来看到他们夫妇两个非常相爱，那我们说你看，当一个人去诋毁神的殿的时候，他的家也保不住。所以当我们登上耶和华的祭坛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真实的，我们看到自己问题的时候，不隐藏我的罪，呼求上帝的遮盖，阿们吧。那么我们还看到大卫的祭坛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祭坛它能塑造勇士，是真正的勇士。所以当我们到祭坛上面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变成一个软绵绵的无力的人，而是变得更加勇敢。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，我们去看一看大卫的祭坛的时候，我们要去看看说大卫的人生特质还有哪些特质跟祭坛是有关系的，然后大卫成为这么卓越的王，然后跟祭坛又有什么关系？还有呢，就是我们讲，我们要看看上帝给大卫的墓志铭说了什么，这个跟祭坛又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从这几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。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什么呢？我们首先来看一看，我们说第一个，我们说软弱的强者， 软弱的强者，就是我们去看看大卫，他是一个软弱的强者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 PPT 上面的这节经文，就是诗篇六章二节，这是大卫的诗篇里面的，我们一起来读好，诗篇的六章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，求你可怜我，因为我软弱。耶和华，求你医治我，因为我的骨头发颤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就是大卫在上帝面前，他在干什么呢？他在呼求上帝怜悯他，呼求上帝医治他。然后他承认什么呢？他承认说，因为我什么呀？因为我软弱。所以大卫是承认自己软弱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去看一看，我们要去晓得说，其实在大卫的一生当中，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他的软弱。阿们吧。而且我们看大卫他的诗篇，我们的印象也很深刻。印象深刻在哪里呢？就是他的诗篇当中，在大卫所做的这些诗歌当中，有很多地方他都在讲述自己的软弱。阿们吧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对大卫感觉很亲切，因为我们一般的观念说，认为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伟人，他应该不怎么软弱。但是我们在他的诗篇当中经常看见他讲承认，就像我们刚才读的，他说我软弱，他说我艰难，他说我主啊你保护我。然后他很多时候说，他说我的敌人比我强盛，主啊求你怜悯我。这个是我们在大卫他的诗篇当中经常看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看到说，大卫他承认他的软弱，他这一点其实让我们有亲切感。当然我们也有另外一个软弱，就是你会发现，因为大卫经常承认自己软弱，然后有些基督徒甚至随便就批评大卫，好像给人的感觉他比大卫优秀很多一样。但我们知道大卫极其优秀，真的，我们很多时候如果跟大卫比的话，我们说大卫如果像一个高山，我们真的很多时候就像山下面的一颗小石子，我们跟他灵性差太远了。但是这么灵性高的一个人，他却经常承认自己的软弱。所以这方面他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？还有他承认自己的软弱跟祭坛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看这方面。首先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我们说从大卫的祭坛上面去看的时候，我们说第一个关于软弱大家要看到，就是我们要正视软弱，我们要正视软弱。弟兄姊妹，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读的诗篇的六篇二节，大卫说，我承认我软弱，我承认我可怜，我承认我骨头发颤，我需要上帝你来医治我，需要上帝你来帮助我。其实关于软弱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焦虑，很多人不敢承认自己软弱，同意吧？很多人不敢承认自己软弱。但是我们不是来这里命令大家说你要承认你的软弱，不，我们要去分析为什么很多人不敢承认自己的软弱呢？其实我们讲到就跟这个世界有关系。这个世界就像我们之前讲出埃及记，这个世界是大而可怕的旷野。在这个世界里面，当你承认自己软弱的时候，真的是很危险的，同意吧？当这个世界发现你是软弱的时候，它会来吞吃你的。所以很多人说，不行啊，如果我承认我的软弱，世界就会吞吃我，所以我不能承认我的软弱。所以我们就慢慢养成了习惯，不能承认自己软弱。甚至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都是这样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？我们对很小的孩子，当孩子表现出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做父母的时候就容易焦虑，我们就会说，哇，他现在这么软弱，长大了怎么办？会不会很多人欺负他？他将来没有能力怎么办？所以孩子，如果有人打你，你打回他，你打回他，你要，是吧？我们很多时候就会这样子。我当然不是说教育方法的问题，我只是讲根源。根源是这个世界是大而可怕的旷野。其实讲到这里，我再讲一点点，稍微拉开一点点。你知道有一些异端很喜欢讲这个启示录，我也喜欢讲启示录，但是我跟他们不一样。启示录里面有一章书是很多人喜欢讲，包括有些基督徒我认为都讲错，甚至一些神学家我不太认同他们的观点。就启示录十三章讲到两只兽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？有两只兽，一只兽从海里上来撕咬吞吃，非常可怕。第二只兽从陆地上上来，有两脚好像羔羊，说话却是什么？龙的声音。所以很多人就解说这两只兽是什么。有些人说这两只兽啊，是罗马帝国的那个皇帝啊，逼迫教会的那个尼禄啊，这两只兽是大罪人，将来会出现，会残害神的百姓，因为它真的很可怕。我说我的解经不是这样子的。那两只兽跟魔鬼大红龙有密切的关系，因为是大红龙赐给他们权柄。你注意哦，是魔鬼赐给他权柄，但是他们很厉害，直接能咬人。所以我说这两只兽其实说的是什么？这两只兽其实说的是世界， 我们生活的世界。你这样去看解启示录十三章，你会发现你就真正有亮光。这个世界是不是撕咬吞吃？这个世界是不是像那个陆地上来的时候有两脚，好像羔羊，但其实说话是龙的声音？就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道德主义的东西，我们听着觉得说，哎，跟基督教很像，但它不是一回事儿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前几天有一个新闻刷屏了，叫刘学周，大家知不知道？就是一个15岁的孩子，所谓的他是孤儿，其实他是被父母卖了，对吧？然后他去找亲生父母，结果呢，这个事情一波三折，最后这个孩子受不了网络暴力，他自杀了，对吧？你注意，这个孩子就是被世界吃掉的。这个世界怎么吃他？这个世界用道德控诉，前面大家帮他，后来然后突然有一个声音出来说，哦，这个孩子是想逼他的亲生父母给他买房子，这个孩子很糟糕，所以哇，网上的舆论都开始倒过来去攻击他，这个孩子受不了。然后这个孩子死了以后，你注意啊，然后又有另外一波道德攻击出来，对吧？为什么你们这些人把孩子逼死？你会发现其实他们是一样的，有没有注意到？所以道德主义就是一只怪兽。所以鲁迅先生讲的是不错的，鲁迅先生总结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的时候，他总结两个字，哪两个字？吃人。用什么吃？用什么吃？用道德礼教来吃。阿们吧，这个就是世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去看这些的时候，我们为什么对暴露自己的软弱我们非常的焦虑？因为我惧怕。怕什么？怕这个可怕的世界。这个世界可怕不可怕？这个世界真的很可怕。阿们吧，这个世界真的很可怕。所以我们就变成这样子。那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就变成说我们不敢显露自己软弱，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要变得，我们说的用逞强，圣经里面用我们要刚强。刚才我们也唱了一首诗歌说要靠主什么刚强，但我们很多人学会了逞强，就我把我的软弱藏起来，装作我很强。有没有想起我们的先祖亚当夏娃，对吧？当他们堕落了以后，他们干什么？躲避上帝，编无花果树叶群遮盖自己，就是伪装，对吧？那我们看到这些时候，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一个人逞强有没有真正解决软弱的问题？没有的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这一点。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只要我们没有真正解决我们软弱的问题，这个软弱就会在最关键的时刻突然跳出来，毁掉你最看重的事情。同意不同意？所以我们越是发现这样，我们就恶性循环，说哎呀，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展现软弱，如果我不展现软弱，事情就不会这样子。其实我们在这里强调的不是说你要什么展现软弱不展现，我们在后面还会跟大家讲我们的软弱该怎么展现。但是你一定要知道，一个人如果没有正视他的软弱，其实这个软弱就是他生命当中的定时炸弹。同意不同意？同意不同意？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当我们真的去看这一点，真的去晓得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正确的去正视自己的软弱，才是走上正确道路的开始。阿们吧。所以我们去看大卫，我们说大卫是软弱的强者，大卫把他的软弱写在他的诗篇里，表现在他生活当中，圣灵把他记载在圣经当中，上帝是有极大的美意的。我们要在其中去学习，你不要只想着那个骑着马策马扬威的大卫，你要去看那个流眼泪说我的眼泪要把我的床榻都飘起来，我艰难的不得了，主我软弱，求你可怜我的大卫。你要从他那里真正得力量，真正去明白你怎么去解决你软弱的问题，对吧？否则的话，我们就变成一帮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，听完道以后我刚强我刚强，其实都是逞强，对吧？你要去学会我怎么去面对软弱。那回到我们讲，我们说讲到大卫的软弱的时候，大卫是一个软弱的强者的时候，大卫给我们的榜样的时候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诗篇的六章二节告诉我们说，大卫软弱的时候 他做了什么事情。我们再读这些经文好不好？诗篇的六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，求你可怜我，因为我软弱。耶和华，求你医治我，因为我的骨头发颤。注意弟兄姊妹，大卫承认自己的软弱，但是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如果没有圣灵开启我们的话，我们读了没感觉。但你仔细去看，大卫在哪里承认他的软弱？向谁去承认他的软弱？向上帝。你注意，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承认自己软弱更失败？因为我们承认自己软弱的时候不是到上帝面前。阿们吧。 我们有时候实在事情不得了了，然后我们承认自己软弱，我们垮掉了。我们在自己最在意人面前承认自己软弱，然后我们垮掉，然后我们说我们的形象尽毁，我们的人设崩塌了，所以更糟糕了。但是大卫是怎么样子？大卫他是到上帝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软弱的时候你要去哪里？要到上帝面前，要登上耶和华的祭坛。阿们吧。这个是不是世界会教你的方法？不会的，世界永远不会教你这个方法，但这才是解决软弱的唯一的正确的道路。阿们吧。我们一生有很多软弱，弟兄姊妹，不要骗自己，不要装作说哎呀你软弱我不软弱。大家记得在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，曾经有一个门徒说过这样的话，大家记得吗？彼得，对吧？主耶稣说，今天撒旦要筛你们好像筛麦子一样，你们要跌倒了。然后彼得说什么？比如说众人都要跌倒，唯独我不跌倒。结果那天晚上跌倒最厉害的是谁？就是他，就是他。彼得不能看清楚自己的软弱，所以他深深的跌倒。那么我们要看到自己软弱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软弱的时候，我该去哪里？我要到耶和华的祭坛那里，我要像大卫一样说，耶和华求你可怜我，因为我软弱。耶和华求你医治我，因为我的骨头发颤，因为我很软弱。所以你经常找错对象，你软弱的时候不去找上帝，然后后来崩塌了以后到上帝面前去抱怨，这是不对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为什么看到那么多大卫在他的诗篇，在他的生活当中展现他的软弱？你注意大卫每一次展现他的软弱，他都去找谁？他都去找上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也是如此。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不要强逼自己面对自己的软弱。我们强逼自己面对自己软弱的时候，你知道有些人就进入灵魂的很深渊。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帮助别人做老师的，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。我们说你为什么不承认自己软弱？你不承认你自己这么糟糕吗？其实你要把他带到上帝面前，这个时候他当他真的直视自己软弱的时候，他就崩塌掉，对不对？大卫不是这样子的，大卫每次发现自己的软弱，他都到耶和华的祭坛。所以当你帮助一个人，你发现一个人有软弱的时候，你就带他说，来我们一起到上帝的祭坛那。你注意是不是我们发现有弟兄姊妹软弱的时候，你说来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你会发现那个效果比你直接指责他说你这么骄傲，你明明软弱你还装作刚强，效果请问一样不一样？完全不一样。为什么不一样？因为我祷告的时候言语比较温柔，又偷窃上帝的荣耀。不是你言语温柔，是因为你带着他到耶和华的祭坛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一定要看到，一定要知道这些。大卫他一软弱就去寻找上帝，就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榜样，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。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自己软弱的问题，我们要靠谁？我们要靠主。所以不是靠我，而是靠主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每当我软弱的时候，你不要像亚当夏娃那样躲起来。每当你软弱的时候，你不要像世人常用的办法，包括你从小养成的习惯，仅仅去逞强。每当你软弱的时候，你要知道最好的地方，你出现软弱的时候，你最应该去的地方是哪里？耶和华的祭坛。阿们吧。你要到上帝面前去，祭坛是我们面对自己软弱最好的地方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？祭坛是我们面对我们软弱最好的地方，真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一定要学会这个功课，在耶和华的祭坛那里面对自己的软弱，没有比那个地方更好。当我们到耶和华的祭坛那里，上帝绝不嫌弃你，上帝绝不会嘲笑你，对不对？你看到有哪一次大卫到上帝的祭坛面前承认自己软弱，上帝说哎呦我都高你做王了，你还这么软弱，我很生气，我很嫌弃，有没有一次？一次都没有。所以在新约的雅各书里面讲说，我们中间如果有人发现自己缺乏智慧，我们应该求什么？我们应该求那厚赐与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，然后上帝会怎么样？必会赐给我们智慧。阿们吧。所以到耶和华的祭坛那里，你一定要知道这些。然后那么我们讲到祭坛对我们软弱的重要意义的时候，我们说祭坛就是避难所，真的，祭坛就是避难所。当上帝给我们一个祭坛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说这个祭坛真的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避难所。 所以除了我们刚才的诗篇六篇二节的时候，我们再读一下诗篇的八十四篇三节，我们一起来齐读，在我们的 PPT 上有诗篇八十四篇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万军之耶和华，我的神，我的神啊，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大卫在前面说到上帝面前，上帝会医治我，上帝会怜悯我，然后那么我们读的诗篇的八十四篇三节不是大卫的诗篇，是可拉后裔的诗篇，就是也是效法大卫唱诗赞美上帝的人。然后他们做了一个总结，被圣灵感动的时候，他说在上帝的祭坛那里，什么东西能找到自己的房屋？麻雀，还有呢，燕子，抱雏之窝，就是它可以在里面生小鸟的，不用担心的。所以燕子、麻雀是强壮的动物还是软弱的动物？所以最软弱最卑微的动物在上帝的祭坛那里都能安身，阿们吧弟兄姊妹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看到，我们说祭坛是避难所，诗人借着这样的一个诗篇的一个描述告诉我们说，最弱小最卑微的受造物都可以安住在耶和华的祭坛那里。所以你承认自己软弱，你说主啊，我发现在我的众弟兄姊妹中间最软弱的就是我，那我该去哪里？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哇，你看我最软弱，所以我应该藏在泥坑里，因为要刚强的人才配得住在你的圣殿里，才配得到你面前。上帝在这里说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，因为连燕子连麻雀都可以住在耶和华的祭坛上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，当你软弱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坦然无惧的到耶和华的祭坛这里，阿们吧，寻求上帝的怜悯，寻求上帝的医治。你要知道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上帝在他的祭坛这里，他一定会得到他对我们的怜悯，对我们的保护。凡是登上耶和华的祭坛，上帝必怜悯我们，凡是登上耶和华的祭坛，上帝必医治我们，阿们吧。你一定要知道这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我们软弱的时候就是我灵里生病了，然后主耶稣说我是医生呢，我还是讨厌病人的那些，我是那样的人吗？是不是那样子的？不是，主耶稣是什么？他说我是医生，对吧？他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，有病的人才需要，我来了不是找义人，来是找什么？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我要的是病人，对吧？所以你去到主的面前，登上耶和华的祭坛，你必得怜悯，必得医治。所以我们经常反过来，因为我们天生是功劳主义者，所以我们是觉得我刚强的时候，我到上帝面前干什么？我们去夸耀自己。我软弱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没资格到上帝面前去。但是有另外一个思路，恩典的思路，我刚强的时候我到上帝面前干什么？感恩。我软弱的时候呢，我也要到上帝面前干什么？寻求他的恩典，寻求他的怜悯，寻求他的医治。所以请问有没有什么时候基督徒不可以到上帝面前去？不对，犯罪的时候是不可以的。犯罪的时候可不可以？我们上次讲过，犯罪的时候你要到上帝面前才可以什么？才可以真正的悔改，阿们吧，要得上帝怜悯。所以基督徒啊，你无时无刻都应该到上帝面前去，阿们吧。这是我们一定要去晓得，我们登上祭坛必得上帝的怜悯，必得上帝的医治。你不要在乎人的眼光，特别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软弱，哎呀，我长时间不聚会，然后有时候来聚会觉得好像其他弟兄姊妹看我的眼光都不太对，所以我不应该来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你每时每刻都可以寻找上帝，你每一次到上帝面前来，上帝都是欣喜的，阿们吧。有没有一个妈妈有自己的孩子长时间没见面，然后孩子来见他，说妈妈说去一边去，这么长时间不见我很讨厌你了，会不会？不会，妈妈会说哎呀好久不见你了，你今天来看我了，我太开心了，马上春节了，不就是这样子吗？对吧？有些孩子出外工作一年了，然后终于回家了，因为有些人因为疫情两年都没回过家了，对吧？然后爸爸妈妈一见，哇，我看现在那些拍的视频，哇，那些人感动得不得了，那妈妈有时候门都没开，在那跺着脚在那喊他老爸，哎呀女儿回来了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子的。我们也是，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子，所以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到上帝面前来。所以登上耶和华祭坛的前提是什么？不是你刚强， 而是很多时候你带着你软弱的心来找他，他一定怜悯你。阿们吧。所以大卫给我们的榜样就是这样，而他登上耶和华的祭坛才成为真正的强者。同意不同意？因为他能面对自己软弱了，他能正确处理自己软弱了，他能够在上帝面前真正的靠着上帝，整个人生大不一样，不再是逞强的人，是真正刚强的人。阿们吧，好不好啊？这才是最好的，这才是解决软弱的真正的正途，真正的方向，真正的入口，真正唯一能够让你解决软弱的方法，就是到耶和华的祭坛这里。阿们吧。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。那么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就是，我们要看一看大卫是一个很伟大的君王，我们要看看这个祭坛和君王的关系。我们说祭坛上的君王，那么在我们这个 PPT 上面有一节经文，我们一起读一下，历代志上16章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。历代志上16章2节，我们一起来起读。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，
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。
好，我们看到大卫是王，他给他的百姓带来很多的祝福，但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，大卫什么时候开始祝福？他是献完了祭开始给百姓祝福。所以我们要去看大卫这个君王和其他的君王很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，就在于说他跟上帝的关系。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客气的去讲，你去看以色列的历史，你去看人类历史，那么特别在圣经当中经常讲到以大卫做什么呢？以大卫作为以色列王好不好的标杆，我们上次也讲对吧，圣经当中一讲那个王是好王的时候说效法他祖大卫，一说那个王是不好的王是什么呢？就是不像他祖大卫，对吧。其实我们在讲，我讲一句我的总结，我觉得我相信是经得起考验的。我说我要讲一句什么我的总结呢？全世界最好的君王当中，第一是基督，第二就是大卫。你真的找不到，你说哎，现在有很多总统也不错，跟大卫比差太远，对吧，差太远。那么大卫为什么这么卓越？大卫为什么做王可以做得这么好？这个祭坛对大卫做王他带来什么影响？我们要好好的看一下。那么我们先要讲的第一点就是，我们去看看祭坛对大卫这个王权的影响。我们说王权的秘诀，王权的秘诀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弟兄姊妹，你去看大卫在他的生命当中，他经常干什么呢？经常登上耶和华的祭坛。这个其实是大卫怎么样子呢？他做一个好王最重要的地方。弟兄姊妹，大卫为什么成为这么出色的王？因为他有祭坛，而且他的祭坛从不荒凉。阿们吧。从他受膏开始，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，他跟他儿子所罗门不一样。所罗门到晚年的时候，祭坛荒凉的不得了，搞了很多偶像庙，他是到最后才去悔改。但大卫不是，你看大卫从幼年被主所膏开始，一路下来，甚至到他临死之前，他一直都是在耶和华的祭坛上面。他有没有软弱？有，曾经把人家的妻子拔示巴抢过来，为了得到拔示巴还设阴谋诡计，杀害了乌利亚，真的很糟糕。他有很多软弱，他也曾经装疯卖傻，对吧，为了不去在非利士人下面不去打以色列人，他装作他疯了，对吧，他做过很多软弱的事情，但是大卫的祭坛从来没荒凉过。你要知道这一点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说你要去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祭坛是王权的根基，祭坛才是王权的根基。弟兄姊妹，不是王权是祭坛的根基，是祭坛是王权的根基。一个人的祭坛他越坚固，这个时候他的王权就越坚固。以色列的诸王凡是在祭坛上面坚固的，这个王一定是好王。只要他在祭坛上是软弱的、糊涂的、轻看的，他的王权一定是动摇的。那你说梁弟兄讲这些没用，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做君王，你难道要推举我做王吗？不，我才不会推举你做王。但是你要知道哈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小君王的身份，你在你所处的领域你就是君王，但不是世上的君王啊，弟兄姊妹你搞清楚啊。有梁弟兄哇，这话说的回家，我原来我妻子还老说我作威作福，原来我是王，我还做的不够是吧，我得让他 这个每天给我洗脚，哎呀，跪在我面前，我才开心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不是，真正的王按天国法，天国法则做王的人要干什么？服侍全国的人。阿们吧，这才做王。但是我们回到这里，你要在你的领域里面做一个真正的好君王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有祭坛。你知道有些基督徒没有祭坛，他很多道理，所以他们家的王权很不稳固的，你知道吗？经常上演权力的游戏。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连续剧？斗啊斗啊，就争那个王座，对吧？看谁坐在王座上，然后今天老公坐在王座上，明天老婆坐在王座上，后天儿子坐上去了，是吧？然后大后天，然后又老公又打个反击战，又重新坐上去，所以这家里面鸡飞狗走的。不是的，不是的。为什么你有那么多的道理还变成这个样子？因为你只有道理没有祭坛。阿们吧。你只要常常祷告，你就能够成为真正的好君王，像大卫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真的去晓得我们的祭坛有多坚固，我们在我们的领域当中这个君王的王权就多坚固。你不仅是在家里面要做君王，你在工作上面要不要做君王？要的。做什么君王？做一个忠心服侍，要做一个卓越的。你做事情别人都会赞叹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就是不一样，原来他是基督徒，他做事情的方针，他做事情的方法，还有他对人的态度，我觉得真是了不起。你要能够变成这样的人，不是你仅仅说，哎呀，梁弟兄，你那天讲到时候我听了我特别憧憬，我回去就准备做这样的，在我们公司做这样的见证。我跟你讲，你还真不一定做得了。为什么做不了？因为很多时候你还没有祭坛。你只要没有祭坛，这些只是你的憧憬。阿们吧。所以我们说，为什么你工作上要有祭坛，不是说你一定要在你办公桌上面摆一个东西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你要为你的工作去祷告，你要在工作之前，甚至你在上帝面前敬虔的呼求。阿们吧。也有些弟兄姊妹讲说，梁弟兄，人家那个弟兄是公司的总经理，那个是董事长，那个是高管，我在我们公司那是最底层的，没人管，我还做什么君王？可不可以？依然可以，只要你去祷告，你依然大不相同，弟兄姊妹。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说，所以我们说，我们在任何的领域当中要做一个好王的时候，我们要常常祷告，就像大卫一样。祷告它不是我们的功劳，而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。祷告不是上帝给我们的负担，而是上帝给我们的引擎。阿们吧。让你的生命大不相同，你一定要看到这些。所以王权的秘诀正好不在王的宝座呢，王权的秘诀在宝座之外的地方，在哪里啊？在祭坛那里。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个。你去看大卫，大卫是祭坛上的君王，所以大卫就是最好的君王。大卫的祭坛从不荒凉，所以大卫他就大不相同。那么我们说，当大卫他到祭坛上面以后，有一个很大的改变。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一点，我们再讲，就是当大卫到他的祭坛上面的时候，他成为一个靠恩典，唯独靠恩典的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刚才讲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。请问一个人做了王有没有软弱？
有。
一个王的软弱影响大，还是一个普通平民的影响大？王的影响大。你去看人类历史，真的是这样。有些做了高位的人没有办法正确面对自己的软弱，他会给通国带来巨大的危害。阿们吧。其实我们今天就在经历啊，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天天都在经历。你看到那些真的有一些人，比如说他原来受教育程度不太好，哇，他一直耿耿于怀，他不能正确面对自己软弱，糟糕了，他会伪装，他会做坏事，他会仇恨老师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注意到？就是这样子的。然后我们不讲远的，我们讲圣经里面，圣经里面大卫之前以色列有一个王叫什么？扫罗。请问扫罗能不能面对自己的软弱？扫罗一点都面对不了。扫罗心胸狭，扫罗其实他不够勇敢，扫罗有嫉妒。阿们吧。这些都是人的软弱。但是扫罗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他有没有上祭坛？没有，他没有。所以你会看到他因为嫉妒几次拔枪要刺大卫，对吧？然后大卫已经逃避他了，他要派兵追杀大卫。甚至有一次，大卫曾经有一个祭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帮助了大卫，扫罗把那个祭司全家杀光。 非常可怕。这是在以色列国，你明白吗？就像一个人在一个教会里面，他原来做长老的，结果他把教会里面所有人都杀光了。扫罗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啊，非常可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办法正确面对自己的软弱。当他不能正确面对自己软弱，他把自己软弱藏起来，他是逞强。我们之前讲过，扫罗是英雄，但扫罗在这方面是一个悲剧英雄。所以他所有的软弱其实一直在撕咬他的灵魂，一直在撕咬他的灵魂，直到他整个人扭曲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在讲为什么祭坛这么重要，因为当我们登上祭坛的时候，大卫在前面有讲说，耶和华愿你怜悯我。然后大卫他登上祭坛的时候，他开始学一个很宝贵的功课，我不要逞强，我不要逞强，我要靠谁？我要靠我们的上帝，我要靠我们的上帝刚强。就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，靠主刚强，阿们吧。所以你真的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大卫的这个诗篇，诗篇十八篇二节，我们一起来齐读一下诗篇十八篇二节，我们一起来齐读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，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我的高台。你看大卫在这里讲了一大通，他全部讲的是什么？上帝。谁是我的高台？是我的能力吗？不是。谁是我的山寨？是我的智慧吗？谁是我的盾牌？是我的品德吗？不是。而是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，他是我的盾牌。阿们吧。我就是要依靠他，他是拯救我的脚，他是我的高台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大卫经常登上祭台，他学会一个很宝贵的功课，不再靠道德行为，不再靠自己的功劳，唯独靠上帝的恩典。我跟你讲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只有福音塑造出来新的一套生活规范，然后让我们跟这个世界截然不同。我们刚才讲，这个世界就是那两只兽，一只是直接撕咬吞吃，一只是有两脚，好像羔羊，说话却是龙的声音，但是它也是吃人的，对吧？这个世界经常吃人的方法就是道德主义，这是中国历史几千年历史不断印证的。你看吧，对不对？有些人打着道德的大旗去吃了别人，吃完了以后发现这个人有问题，然后呢，大家再一起吃掉他，吃掉他的人也是打什么旗号？道德的大旗，说这个人不道德，我们要吃掉他，对吧？这个人害了我们，我们要吃掉他。然后把他吃掉的人是怎么样子啊？看台威风了，是下一个什么？下一个被吃的目标。不断不断不断。所以中国的历史其实是这个世界的历史都是循环往复的。所以这个世界相信轮回，真的，他觉得一切都在不断的重复，唯有福音把这个轮回给突破了，然后往前冲。怎么往前冲？就是靠恩典，我靠恩典。所以当我们真正去靠恩典的时候，我不再是道德主义。所以当我软弱的时候，我能不能原谅我自己？可以。别人软弱的时候呢，我能宽赦。然后我到耶和华的祭坛这里，我靠着上帝成为刚强的人，我成为一个连续宽恕人的刚强者。这是世界里面没有的，阿们吧。所以我在讲那个留学周，我那时候看，哎呀，我很感慨，这个孩子太可怜了，自杀了。但是呢，后面发的那些文章和逼他自杀的人其实是一个论调，对不对？逼他自杀的人就是用道德捆绑、道德控诉逼到他自杀的。然后那些人再拿着道德捆绑再说，哎呀，那些记者很糟糕啊，你们怎么给了我们假消息。其实谁逼死这个刘学周的？不就是这些人一起的吗？对不对？唯有真正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塑造出来一个全新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，这个世界观是不吃人的，这个世界观是怜悯人的，阿们吧。所以我们说在耶和华的祭坛那里没有功劳的立锥之地。不要讲任何人的功劳，你注意，我们做父母的最容易讲功劳，对吧？我养你这么大，我还不能要求你了啊？我就提小小要求，你就这么大意见，你没搞错啊？你是不是啊？其实这个就是功劳主义，这个就是功劳主义。你要用真正真理去对待他，对吧？孩子，你有软弱，爸爸也有软弱，我也请你原谅我，阿们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一些好的福音电影，为什么那么感动？不是他给我们展现了一群不会软弱的人，而是他 在当中我们看到最刚强的人也会软弱跌倒，但他会道歉，他会悔改，他会请求他孩子的原谅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整个氛围就不同。这个东西你不要说，哎呀，对哦，我们就学道歉就好了。不，为什么能道歉？它背后有一整套的价值观，那套价值观是在哪里建立的？是在耶和华的祭坛上面建立的。阿们吧。唯独靠上帝的恩典，所以在上帝的祭坛这里没有功劳的立锥之地，但是在上帝的祭坛这里却是上帝恩典海洋的入口。你到上帝祭坛这里，你会发现上帝的恩典浩大无边，所以这个时候你不会再纠结于那一丁点的东西。阿们吧。大卫在他的诗篇，著名的诗篇23篇一上来就说什么？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然后呢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你看多少人为了那蝇头小利争得头破血流，甚至把性命搭上。但是当我到耶和华祭坛这里，我知道上帝是我的供应，凡是我需要的上帝一定会给我，凡是上帝没给我的怎么样？证明我现在不需要。所以你还跟人去为那个蝇头小利争得头破血流吗？说梁弟兄，不是，我争的那可是几百万哦，可不是蝇头小利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，一个人的灵魂比什么？比全世界都宝贵，几百万也是蝇头小利。阿们吧。你为了几百万出卖你的诚实，你为了几百万出卖你的正直，那个都叫做为了蝇头小利，损失太大。阿们吧。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要上祭坛？上祭坛绝不是捆绑你。我们有人说，不，梁兄，你这个你得分类来说。如果我这样子做的话，我生意做不成了，我们公司垮了。我说不会，因为你很多时候会把你搞垮的是宗教化，不是福音。福音不会搞垮你的，福音会提升你的，让你有一个全新的眼界，全新的世界观，重新再去审视你的管理艺术，重新再去审视你家庭里面的关系。这个时候你会大不相同，因为祭坛是什么呀？祭坛是恩典海洋的入口。你跑到那里，你会发现上帝的恩典丰沛的不得了。当你发现上帝的恩典丰沛的不得了的时候，你对自己的孩子也没那么焦虑了。同意不同意？我们基督徒也是对孩子很焦虑的，对吧？我们一听说哇，某个弟兄的孩子是学霸，我们就羡慕的不得了，说哎呦，你不知道我这个学渣，我那个学渣真的是让我焦虑哦，怎么办呢？但是当你知道说上帝的祭坛这里有恩典的海洋，所以你最关键的是什么？你领受恩典，你把你的孩子也带到祭坛这里，你放心吧，阿们吧。他的一生不会差，因为有上帝，对不对？他如果学会了在上帝面前的敬拜、祷告、读经，他学会了常常亲近上帝，别管他学习成绩如何，将来你会看到他是这个世界迥异于世人的人。他会像约瑟一样，他会像雅各一样，他会像以撒一样，他会像亚伯拉罕一样，他会像大卫一样，对不对？因为上帝的祭坛，上帝的恩典浩大无边，充满能力。你一定要看到这些。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，就是当大卫登上这个祭坛的时候，这个王他有一个重大的变化，就是他变成一个唯独靠恩典的王。这就是他卓越的地方。那么我们讲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？就是当大卫登上祭坛的时候，他成为一个谦卑的王。这就是很多人连很普通的基督徒，特别是我们这些普通的传道人，都经常容易批评大卫的原因。因为大卫很谦卑，大卫很谦卑。你看他的诗篇，他为什么这么谦卑？因为他经常上祭坛。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谦卑好还是不好？真的好吗？谦卑在教会里好，但是在工作当中不好，是不是？不是。谦卑在任何时候都是好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们今天不是专门讲谦卑啊，以后有机会我们专门去讲。我们说大卫他到上帝的祭坛这里，上帝让他变得谦卑，他整个人不一样。谦卑的人其实比高傲的人看得远还是看得近？真的吗？为我骄傲看站得高啊，谦卑的人伏在地上哦。到底骄傲的人看得远还是谦卑的人看得远？谦卑的人才看得远。为什么？因为谦卑的人从上帝的角度看事情。阿们吧。所以当我们经常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谦卑在主的面前的时候，你的境界是打开的。阿们吧。你为什么那么鼠目寸光？因为你骄傲， 哎，骄傲还数目寸光。对呀、啊、就是因为骄傲。骄傲的人才数目寸光。谦卑的人是看得很远的，看得很深的，就像大卫一样。他们吧，大卫在真的1000多年前他就看到新约的基督了。对吧，他就看见了上帝的救恩，他就看到了耶和华的能力。你看他的诗篇19篇，现在有几个科学家能写得出来？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阿们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谦卑在上帝面前。而且我讲到谦卑的时候，我说因为我刚才讲了谦卑的内容很多，我只讲其中一个方面。你知道吗，我们有些弟兄姊妹，热心服侍主的弟兄姊妹，有一个恶性循环，非常危险的恶性循环，我们发现不了，就是有些刚强的基督徒。哎，你说刚强的基督徒还恶性循环，太刚强了，太强了。这些基督徒很热心服侍，然后站得笔直，所以很多人都看见了他，然后因为他站得笔直，所以大家看不见他后面的基督。他是这样子，基督在后面，他是这样子把人挡住，一定挡住。所以很多人看到，哇，你看这个人做基督徒真不一样，哇，这个做传道人，这个人做宣教师，这个哇，这个他真的很刻苦，哇，我觉得他奉献精神很强，哎呀，他很热心，哇，我做不了他这样的人。然后呢走了，我做不了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人才能做基督徒，我做不了。所以他们的问题在哪里？他太强了。然后他这样子的话，请问这样的人他服侍的果效好不好？不好。所以他心里面是欢喜还是沮丧？沮丧。然后沮丧的人是容易宽容还是容易论断？哎，你看到恶性循环了吗？所以你就见到有些人所谓的很认真服侍，所谓的很努力服侍人，但是他一张嘴就像放炮一样，对吧，嘣嘣嘣嘣嘣，然后就是啊，你们这个不行那个不行，为什么？其实就是进入恶性循环。真正的问题在哪里？就是他一直做的是让人看见这个刚强的信徒。谦卑的好处是什么？谦卑的好处是俯下身来让人看见我所敬拜的基督。你不要总是让人看见你做了什么，你要能够让人看见神做了什么，这叫成功的服侍。阿们吧。所以你去看我们之前讲过约书亚，对吧，约书亚其实他曾经派两个探子去探耶利哥城，去到耶利哥城后遇见一个信心的伟人，主耶稣的先祖，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吗？妓女拉合。妓女是耶稣的先祖哦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遇见这两个探子的时候，他讲了一个实话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，哇，当初耶和华带你们过红海，我们现在想起这个事情心还消化如水。为什么这件事情他们过了40年想起这个事情还是心消化如水？因为这件事情上面他们看见的是摩西还是上帝？他们看见上帝，上帝把红海分开了，我的天哪，这个只有上帝能做，我看见了，我听说了这个事情，因为你们过去了，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了，所以过了40年我们印象深刻。你看到了吗？所以拉合就说，愿你的耶和华也成为我的耶和华，所以他一家都得救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以色列人在这些事情上面不是如此谦卑，不是把上帝的手展现给人看的话，能有这个效果吗？就不能。所以大卫为什么这么好？大卫为什么是一个好王？不是因为他刚强，而是因为大卫经常他承认自己软弱，他谦卑在主的面前，伏在主的面前。我们总是看见大卫所敬拜的上帝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的安慰，这就是我们的服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真的去看这些，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当中，我们之前我们跟一个姊妹去交通，我们这个姊妹是做福音戒毒的，我们的姊妹也很坦诚的讲，她原来就是吸毒的，而且戒过好几次，就意味着中间失败过，失败过。他不是说一信耶稣然后他戒毒成功从此不软弱，他也软弱过。所以那天跟我们讲的时候，我们听了好感慨，他说有一次哇憋不住，然后跑去想吸毒，结果呢上帝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拦阻了他，然后后来连警察都来查了，所以他那天没吸成，他是想吸的没吸成。但是他跟我们讲，他为什么讲这些，就是上帝对我的保守，真的是上帝，对吧？所以当他们跟我们讲这些故事，我们说这个人就是神迹。阿们吧。你看多少吸毒人死掉了，他不但没死掉，他变了，变成另外，而且他居然有能力去服侍别的人，服侍最难服侍的人，他去服侍吸毒的人。谁做的？ 我们会说这个人品格高尚，这个人能力超强，我们不会这样说的。我们只会说，哇，上帝真的在你身上做了神迹，现在正在使用你做神迹的工作。这就是谦卑，阿们吧。你到耶和华的祭坛那里还不谦卑，你想去哪儿谦卑呢？对不对？你说那个法利赛人进了圣殿里面，主啊，我不像旁边那个税吏，我一星期禁食两次，十分之一我都献上。主说这个人没有义，对吧？反而那个税吏跑到神殿里面捶胸顿足说，主啊，开恩，可怜我这个罪人。你注意这个税吏说的话跟大卫说的像不像？像得很。主啊，开恩，可怜我这个罪人。主说太有义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让人看见了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在这里很多弟兄姊妹都是乐意服侍主的，我们一定要问自己这个问题，我是让人看见了我，我还是让人看见了基督？我的服侍是把基督举起来，还是把我自己举起来？我服侍的时候是不是站得太直了，以至于挡住别人的眼睛了？还是我服侍的时候总是谦卑，别人轻易的就可以越过我看见基督？你注意哦，有些神学家在这方面是很糟糕的，有些宗派在这方面是很糟糕的，他们一定要高举他们的神学家。我说这些都不是耶和华的好仆人，对不对？真正的好仆人不是这样子，他不要高举自己，只要高举基督，阿们吧。而且你越高举基督，你就越谦卑，越谦卑你就越柔和，对吧？而不是好论断。你仔细去看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大卫。大卫为什么能做一个好王？大卫为什么是一个最好的王？因为他是祭坛上的君王，因为他常常献祭，因为他唯独靠恩典，因为他谦卑在上帝面前。我们要做一个好王，我们要在自己的家庭，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做一个好王，我们也要如此。所以你要有祭坛，你要有恩典，你要有谦卑，阿们吧。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。那么我们最后要讲的一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讲大卫的一个身份，他是以色列的美格者，就是大卫的墓志铭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 PPT 上面这节经文，撒母耳记下23:1。好，大家一起来读一下。
以下是大卫
末了的话，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，是雅各神所高的，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。你注意，这是大卫的墓志铭，圣灵给他的墓志铭。圣灵说大卫末了的话，就大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，圣灵给他一个身份，强调他身份是什么？美歌者，以色列的美歌者。大卫是一个颂赞上帝的人，大卫赞美上帝的时候又唱又跳，对吧？所以有些人说啊，不能跳舞。我说不合乎圣经。大卫就跳舞，跳到一个地步米甲受不了，米甲说你这样跳舞很没面子的，你君王在那跳舞，哎呀，这太丢脸了。大卫说不行，我在上帝面前就得这样，是吧？我愿意上帝得荣耀，人看我看不起，看不起算了，没关系，对吧？所以后来米甲一生都不能生孩子，大卫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大卫是什么？以色列的美歌者。所以我们说大卫做以色列的美歌者和祭坛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说我们最后要跟大家去讲，就是大卫做美歌者和祭坛之间的关系的时候，我们说第一，大家需要去注意，大卫之所以成为一个美歌者，跟他的祭坛有密切的关系，因为祭坛塑造美歌者。当你登上耶和华的祭坛，上帝祭坛其中一个功用就是让你歌唱，就是让你赞美，就是让你止不住的要赞美上帝，对吧？所以你去看大卫的诗篇，大卫的祷告，有的时候我们分不清大卫那个到底是在祷告还是在唱歌。其实祷告就是歌唱，歌唱就是祷告，就是这样子的，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说祭坛是启动赞美的舞台，祭坛是启动赞美的引擎。不可能一个人上了耶和华的祭坛，上过以后愁眉苦脸，然后说我就是赞美不了，我今天在上帝的祭坛那里我待了很久，但是我就歌唱不了。我相信不可能，你会有艰难。我们之前讲撒母耳的妈妈哈拿在祭坛上，第一次我们在圣经上面看到她在祭坛上，她确实愁苦，确实艰难，所以她在那里默默的祷告，长时间的祷告。然后但圣经上面记载说她下了祭坛以后呢，她脸上就不带愁容了，阿们吧。等她来还愿的时候，她就有那首特别著名的跟玛利亚的尊主颂遥相对应，耶和华高举了我，耶和华提拔了尘埃之中的困苦人，阿们吧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真的去看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们说上帝的祭坛会让我们歌唱，为什么？因为祭坛指向的是谁？指向的就是基督。基督的福音起什么效果？基督的福音释放你得自由，让你的心灵得自由，所以自由的人才能歌唱，自由的人才能赞美。所以当我到上帝面前，上帝恩待我，上帝怜悯我，然后我接受了他的救恩，就像大卫前面诗篇说，耶和华是拯救我的脚，对吧？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高台，是我的避难所。所以我得了他的拯救，这个时候其实我就可以去感恩，我就可以去赞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祷告当中我们去歌唱赞美我们的上帝，这是圣灵在感动你。你不要说，哎，那个弟兄那个姊妹他喜欢唱歌，不是，我们有些人不喜欢唱歌，在祭坛上面变成喜欢唱歌的，阿们吧，真的是这样子的。我讲我自己，我因为你经常到上帝面前去的话，其实上帝连你的声音都让你变好听，真的。我以前因为我讲到会放录音放到网上嘛，然后那时候就发生过一件事情，然后有弟兄姊妹在网上听我录音，听完了后来我忘记是哪次，他那时候我们还是在用那个荔枝不是用那个喜马拉雅电台的时候，然后我在讲道当中提，然后他就加了我好友，那时候还能做评论什么，加了我好友看到我的头像，他就大吃一惊，他说不对呀，梁牧师应该是很年轻的一个人，怎么像个小老头呢？不可能不可能，你跟我说说话，我要在微信里面跟他说话。他哦，是这个声音，这不能接受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经常亲近上帝的时候，上帝连你的声音都让你变甜美，阿们吧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弟兄姊妹啊，真的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你到耶和华的祭坛那里，他就塑造每个者，他就塑造你，他就更新你，他就提升你。而且我们再去看大卫的时候，我们说大卫他是怎么样子，他是凡事赞美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凡事赞美，所以他凡事得力，阿们吧。弟兄姊妹，真的是这样子的。我们如果去看诗篇的话，我们会很吃惊的发现，大卫在顺境当中赞美上帝，在逆境当中他也赞美上帝，对吧？曾经他逃避扫罗的追杀的时候，躲在山洞里面，在诗篇57篇第7节，我读给大家听，他说，神啊，我心坚定，我心坚定，我要唱诗，我要歌颂。那个时候在人看来是他最窘迫的时候，他都躲到山洞里去躲扫罗，他说我要唱诗，我要歌颂。当他逃避他的儿子亚撒龙的时候，他作诗的时候也在歌颂上帝，你知道吗？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讲到大卫是美歌者的时候，我再讲一个，我们新约也有人是美歌者，你知道吗？保罗肯定也是美歌者。为什么？在使徒行传16章讲，他们在腓立比被人陷害，抓到监狱里面，然后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面上了木狗，而且还被人痛打，打过以后保罗和希拉干什么？祷告唱诗赞美神。他们一唱诗的时候，整个监狱都静下来。请问如果保罗是个破锣嗓子，唱得很难听，大家能静下来不？大家肯定会说，别唱了，我们在监狱里已经够苦了，你还来折磨我们，他肯定这样说，对吧？但是保罗和希拉一唱诗的时候，整个监狱都静下来，侧耳听他们唱诗。然后他们唱完诗，上帝就做了一件大奇事，一件神迹，突然地大震动，监狱的门都开了，保罗希拉他们都出来了，然后那个禁足就哎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所有人都跑了，我得死，所以他要自杀。保罗说不要自杀不要自杀，我们都在这儿，然后带着禁足一家那天信主。所以你说我们有一天如果遇见保罗，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保罗沙哑着嗓子，啊，我讲道太多嗓子都搞坏了，他肯定不是这样。我们当时候在天上见到保罗的时候，保罗跟我们一唱歌，我们哇，你声音真好，对吧？就是这样子的。你要去看到真的赞美上帝，他会塑造我们的生命的。最重要的塑造在哪里？在灵力。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我们讲过，我们说人有体力，人还有智力，还有一个只有基督徒有的力，什么力啊？灵力。当你经常赞美上帝的时候，你灵力的力量被塑造，灵力是最核心的力量，阿们吧弟兄姊妹。所以当你经常赞美上帝的时候，你灵力强劲，也许你智力不如别人没关系，因为我灵力强，明白吗？也许你体力不如别人没关系，我灵力强，阿们吧。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赞美上帝的声音真的他会塑造增强我们的灵力。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都记得他克西马尼园的祷告，但是他去克西马尼园之前，圣经上的记载说他主耶稣跟门徒唱了诗往橄榄山去的，他是赞美了上帝之后才去的克西马尼园。主耶稣的声音也一定好得不得了，应该没人比他声音更好， 阿们吧，真的是这样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去看，所以这是我们说我们去看大卫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们说大卫是一个美歌者，因为他经常登上祭坛，而他经常登上祭坛以后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，我们说他很有力量。最有力量的音乐其实就是我们的赞美诗，真的，最有力量的音乐就是我们的赞美诗，真的。你去看这个世界，其实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你会发现音乐能做的事情有时候是我们言语做不了。同意不同意？你经常被一篇文章感动，还是经常被一首歌感动？我们经常被一首歌，甚至有的歌是没有歌词的，只是曲调就感动你，对吧？但是我们说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最感人的音乐一定是悲歌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悲惨的世界，这个世界凡是那种所谓的那种乐歌都很肤浅，同意不同意？都是洗脑神曲，对吧？顶多就是蹦蹦擦小苹果啊什么，是吧？我儿子那时候刚上幼儿园的时候，那时候特别流行小苹果，你歌词是没意义的，对吧？这个世界的乐歌只能到这个水平，但是这个世界如果要去赞美的时候，就特别让你浑身起鸡皮疙瘩，对吧？这个世界这么悲惨，你还要赞美领袖，我觉得这个领袖让我们很悲惨，好吧？我怎么赞美你？但是有一种真正的赞美，只有在基督教里，只有从耶和华的祭坛那里可以发出来的，就是赞美上帝的声音，阿们吧。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说，其实最好的乐器不是我们的吉他，不是我们的钢琴，不是那几十万买一把的小提琴，最好的乐器就是人的声音，真的就是人的声音。所以你有时候听人合唱的时候，特别那些受过训练的，不需要伴奏，几个声部唱出来最好了，因为人声是最好的，人的声音是最好的乐器。而你知道最好的发声器官在哪里吗？在哪里吗？你说在嗓子，在肺部，我是用腹部发声的，都不是，最好的发声器官是我们的心，阿们吧。所以祭坛会更新你的心，祭坛会提升你的灵力，这个时候你从心灵之中发出对上帝的赞美，这是这个世界里面最伟大的，是最好的，是最有力量的，阿们吧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要像大卫一样，我们站在耶和华的山这里，我们站在耶和华的祭坛这里，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。这个世界最感人的只能是悲歌，唯独我们站在耶和华的祭坛上面，我们能发出赞美的歌声。赞美谁？赞美我们的上帝。当我们赞美上帝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从心里面发出的声音会穿透这个世界一切的黑暗，然后而且还能把天上的光带下来。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来到教会说，那天你们那个牧师讲的口水花喷喷，你那个特别那个梁弟兄讲的自己在那很高兴，我也听不懂，但是当你们唱诗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动，因为赞美诗就是有这样的力量，阿们吧。所以我们不会说哎呀只要讲到就行了不要赞美，不是的，一定要有，一定要有。而且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不是仅仅从你站的地方去赞美，而是要站在耶和华的祭坛这里发出对上帝的赞美，把这个世界的黑暗真正的穿透，把天上的荣美，把天上的馨香，把天上的光真正带下来。这就是大卫，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。其实大卫的一生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讲，但是我们因为不是讲大卫传，我们只是讲祭坛，我们就这两次把大卫讲，盼望我们弟兄姊妹都从其中得激励得造就，感谢主。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，然后我们预备我们的回应诗歌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就是祭坛所指向的那一位，如果没有你，我们根本不可能有祭坛。但是当我们有了你的祭坛，我们就知道如何面对自己的软弱，就是我们不是在人面前，也不是靠我们自己，我们乃是来到怜悯我们的耶和华上帝面前，乃是 来到主耶稣基督你的祭坛这里的时候，你必怜悯我们，你必医治我们，你必更新我们，而且你必使我们学会靠着你的恩典成为真正刚强的人。也求主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真正常常有在你面前的祭坛的时候，我们在生活，我们在工作，我们在子女教育这些方面，我们真正像大卫那样的我们去得胜， 我们去彰显你的荣耀。也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，让我们常常在你面前歌唱赞美敬拜你。主啊，你是那位真的是配得我们一切敬拜一切赞美的主。求主你就塑造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在歌唱赞美你的声音当中，我们的灵力提升，我们的智力提升，甚至我们的体力都得以提升。愿主你在我们身上得你当得的荣耀，愿主你把天上的光照下来，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驱散这世界当中的悲惨，驱散这世界当中的黑暗。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门。